他顾念你。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3月1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He Cares for You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301。现在让我们低头跟道的作者说几句话。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晚有着伟大高贵的特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奉主耶稣的名谦卑的上来，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今晚再眷顾我们，丰丰富富的赐福我们，超过我们所做所想的。我们为在神同在中的每个人祷告，首先为那些有罪的还不认识你的人祷告，愿今晚他们的灵与魂能得到医治，使他们今晚都能成为你的仆人。父，我们为那些被称为在篱笆上的人祷告，他们只是不知道该转向哪里，也许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父，我们祈求他们能把眼睛转向天上，主啊，求你应允。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在康复期在医院里边在家里的那些生病不能参加聚会的人，他们想来参加聚会。我们祈求神的天使今晚去到他们的床边，也许因为我们聚在一起祷告，你会让医治的能力临到他们，使他们明晚能来聚会继续聚会。主啊，求你应允。这里有些人生病受痛苦的人，愿今晚他们得以释放。当我们进一步等候你时，求你祝福我们一起聚集的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为他的缘故，阿们。大家请坐。今晚回到主的家真是好。那我刚从外面进门时，那遇见一个人，那我像这样伸手，那握住他的手，那是约翰夏里特弟兄的儿子。我真不知道这小伙子怎么长了那么多。那我问他，他是不是跟大卫一样大？那好像是一年前我在这里，我想是已经过了三年了。他当时只是个穿着工装裤到处跑的小男孩。那今晚他在这里，那又高又壮。那我想他没有在听，我是想说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那他确实长大了。那万事都是这样发展的，我们在不断的成长。那今天我去到驼峰山，33年前我曾骑在马背上穿过那里的旷野，在南山后面赶着小毛驴。那我想亚利桑那州再也没有小毛驴了，那到处都变成了公路和高速路。那有一件事，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知道人们进来，那你就必须出去建造，让人们分散开。那但我真不愿意看到古老的仙人掌园那被拆除变成房子，那看上去就像，那我不愿意看到那样。我不希望活着看到这些事儿，我喜欢原本的东西。哦，你们有美丽的房子，那是真的，但那是歪曲的，那是人造的。我所知道的美丽并不是人造的东西，我所知道的美丽是神造的样子，那才是我喜欢的样子。但是我们的国家在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人民在发展，这里的一切都在发展。我站在伟大的法老们和他们统治世界的权势曾经站立的地方，现在你要挖第20英尺才能找到他们王国的废墟。那凯撒曾经在的地方，在罗马，走在街上，那他们会说，在这下面20英尺深的地方有某某伟大的君王。呵呵，因为我们本没有长存的城，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公义宝血，其他依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那正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今晚我们看到人们站在四周，我知道明晚他们要下到礼堂，或者麦迪逊广场花园。哦，我希望他们现在没有把那种东西带到西部来。一切都在往西部发展。那不久前我听见那一首小诗里边说，东部人来到西部，他们改造牧场，他们把这里所有牧场变成高尔夫球场，他们把牲畜的栅栏建成了游泳池，把郊狼关在纽约的动物园，也就是说唯一剩下的就是在杨树上上吊用的绳子。我想的大概就是这样。是的。那你是否注意到文明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的？文明传到哪里就污染到哪里，绝对没错。你们认为我今晚是个悲观主义者是不是？但是那我要传讲，那若主愿意，其中一天晚上我要传讲东方与西方相会的事。那事情就是这样的，最古老的文明在中国，那如果我们继续往西走就会回到中国，在我们中间只有海洋，东方与西方相会了。那记住，那圣经写道，先知说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而是有点阴沉的日子，但到了晚上必有光。那文明从东方传到西方，那从地理上说，太阳升起在东方升起，往西边转在西方落下。因此让我们看看子 S. Owen 带来福音的光时做了什么。起初在东方人那里有一个五旬节，有圣灵的浇灌，神迹奇事异能大事发生。到我们现在的日子，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而是阴沉的。我们加入了足够多的教会，那把名字记在册子上，但到了晚上必有光。从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在西方落下。那历代以来伟大的圣灵在教会派系和宗派等等中间照了足够多的光亮，让人们在历史历代得救。但现在到了晚上的光，那同样的圣灵以同样的方式彰显，行同样的事，像过去所行的一样，照在西方人的身上，从外邦人中选取一群人归在主的名下。现在东方与西方相聚了，文明碰在了一起，那带来了我们从未见过或想到过的一个荒谬的不文明的世界。那等哪天晚上我们要讲讲这点。那不是今晚我要讲的，但确实是一个时候了，我们处在末世了。这是我一直想要警告人们的，我们处在末世了。我们能做什么呢？除了在基督里，任何东西都没有盼望。记住这点，基督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支柱。我们不能够仰望民主，那民主是好的，但他已经度完了他的日子，那君王度完了他们的日子，那帝国，那独裁者等等都度完了他们的日子。那民主曾是他们最好的东西，但他被政治污染透了，都烂透了，里面毫无希望。那你们就好像那是要在一个已经烧成灰烬的城市上建造一样，你建造不了，它已经毁灭了，完了。那必须得是那样的，一定是那样的，圣经说一定是那样的。撒旦是万国的统治者，万国都属于撒旦，他照着自己统治的方式统治。但有一天他岂不是要将万国献给神的儿子吗？世上万国都是我的，我想怎么带他们就怎么带他们。 那就是他们争斗杀戮谋杀的原因。但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他知道他要承受万国。诸天和神的先知们都快乐吧，因为世上的国已经成为我们主的国，他要掌权做王一千年，那时就再也没有战争了。哦，愿那个伟大的日子来到。哦，要奉基督的名奉劝你们，你们这些宝贵的人们，当把你所有的盼望建在基督身上，因为他是唯一的根基。因为有震动将要来到，民主要被震得粉碎，国家要被震得粉碎，列国要被震得粉碎。我们处在万物的尽头了，但我们得知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它坚固不能摇动，总是充满神的怜悯。哦，我爱这一点。希望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会做什么，如果不是基督徒也许我是个已经自杀了的人，因为我知道并看到了这些事儿，靠着主赐给我的恩赐，预先看到和明白他要让我做的。我只是看到了，我知道他越过了那边的地平线，瞧，我看到他是如此的近了。那这是我进我里面的一切将喊起来，哦，逃离那将来的愤怒。神的怜悯，天父啊，神啊，我祈求主啊，无论如何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像蛇一样潜行迷人的大的东西，就像曾经自由的鸟儿落在树上，那现在它的眼睛被迷住了，蛇正迂回地爬过来，很快鸟儿就要落在蛇的口里了，落在它的毒牙下。神的怜悯，愿今晚每一个在这里还没有完全锚定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里的人，主啊，愿他们今晚来从圣灵得以重生，使他们的盼望可以建在主的再来之上。凡爱慕他再来的人，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若主愿意，今晚我想从彼得前书中选择我的主题。那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读，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大概从第五节来读起。彼得前书第五章从第五节开始，同样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为一，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读的是何等美好的经文。那我想选这个来作为主题，他顾念你。那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记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要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经文的另一个表述是，耶稣向父祈求，父就赐给我们一位安慰者，那位安慰者就是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但圣灵是信徒的安慰者，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要叫你们想起我教导你们的一切话来，并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就是那颗称颂的圣灵。在保罗的日子，他说，若有不通方言的人来到你们中间，你们都说方言，没有翻方言的不信者就会说你们癫狂，但若是有一个说预言的揭示人心里的秘密，他们就会伏伏在地说神真与你们同在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同样的安慰症，以他过去行事的同样的方式显明自己，何等的安慰，带着应许的安慰。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位奇妙的安慰者，那他们没有，那他们拒绝的弃绝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你只有一个方式能够接受这位奇妙的安慰者，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在你身上行基督徒的洗礼，然后就会有一个应许给你。神要用圣灵充满你，那是主的应许，他不可能背弃的应许，那是他的应许。我总是说，如果一个人受了完整的教导，那悔改了，从心里进他里面的一切，相信神，当他们受洗时，圣灵就会马上降在他们身上，因为主应许了要这么做，他应许了，你们就必领受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那今天的人们，他们没有领受圣灵的原因，是圣灵妨碍了那他们灵里想过的生活。那圣经说，世人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爱黑暗，不爱光明。那一个爱行在黑暗中做恶事，爱恶事的人，他不可能爱圣灵。因为圣经说，你们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们里面了。那你以前可能听过这些的经文，那当然我们留意他们，那他们是真的吗？他们比你今晚坐在这教会里更加的真实，他们比这亚利桑那州更真实，他们比你是一个活人更真实。他们是神永恒的道，是神的应许，天地都要废去，但这些话却不能废去。他们有意，有至高的意，但他们对你意味不了什么，直到神把他们启示给你，知道主顾念我们，这是多美的事。那所以如果人他被造想要得着安慰，那所以如果他不接受神的方式，那他就要自己去接受一个方式，他就想要选一样东西来取代圣灵的位置。哦，我要你们听着，不肯接受圣灵作为安慰者的男人或女人，就会想要用撒旦送给他们的某个暴力的替代物来安慰自己。撒旦有很多的替代物，但当五旬节的天空满了真实的东西时，为什么我们还要接受一个替代物呢？当干净的桌子上摆满了精美的食物，为什么我还要吃垃圾桶里边的东西呢？那如果我那么做，一定是精神出问题了。那人试图用某个东西来取代那个位置，真是可怜。有时候他想要通过去到外面来安慰他的良心，那就像做妈妈的时候，有时候想要教他们年轻的女儿变得流行，那他们的一切的报复就是让那个年轻女孩成为芭蕾舞蹈家什么的。那你知道你在给她服用士德宁，你在给她服砒霜，那无异于弄破她的心脏，送她去魔鬼的坟墓，或魔鬼的地狱和罪人的坟墓。因为不可能有好东西从那里面出来。但你试图思考如果我女儿能够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念头就跟你送他们去基督教女青年会一样，那么会在那里练习摇滚舞，那老人会出去那跳谷仓舞或某种的土风舞。当他们到了大约30岁时会情绪低落，那他们会这么想，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放荡够。那他们有时候他们想要在结婚誓言上欺骗，那男人女人都这样，他们都是有罪的。 那怎么回事？怎么缺少了一些的东西？有时候他们要出去喝酒，那他们年纪大了以后，那他们要下到酒吧去，再开始喝酒。当他们喝酒想要借酒浇愁，那一开始只喝几口，后来就喝得多一些，再不久他们就沦为了酗酒者。那有时候为了变得流行，那他们要看电视逛街，那抽烟，二十世纪女人所做的最下流的事就是他们开始抽烟。那是这个国家所拥有过的最大的第五纵队，它破坏道德，让这些精神病院满了精神病人，让医院满了肺结核和癌症的病人，一切都是从它发展出来的。然而他们仍要这么做，为了得到安慰。神赐给我们一样东西来安慰我们，就是圣灵，神的安慰者。那些东西只是替代物，最后引导人去到一个地步，骚乱、欺骗、偷盗、做错事。那天晚上我的小女儿问我，她说、啊、是小约瑟问我说、啊、爸爸有巫婆这种东西吗？我说、哦、肯定有的。她说她有长长的鼻子，那晚上骑在扫把上吗？我说不。她有一张涂脂抹粉的脸，开着凯迪拉克去参加鸡尾酒会，那是新现代版的巫婆。他说那就是巫婆吗？我不知道我该不该那样告诉他，因为每次他在街上看到个就说、啊、爸爸那里有个巫婆，对不对？我想那你知道他们过去曾有个大麦查理，那里面一些老人记得他，他的帽子盖过了耳朵，那甚至乌鸦都会怕他。那大麦查理，那自从禁酒令发布他就改变了，但现在他在每个汽车的保险杠上，在每个冰箱里，他是城里最受欢迎的人，但他仍然是同一个可咒诅的家伙，把人的魂送去地狱，把年轻人送去精神病院，使这里有一代摇滚舞的白痴嬉皮士少年犯，让他们变得精神错乱，甚至我们的学校都不能碰他们。去年我们失去了2万名教师。为什么？他们在寻求一些的东西，他们在寻求，教会没有给他们答案。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就是那样被造的，要寻求一些东西。那最后在什么告终？谋杀和自杀。那男人以为自己能做些什么，跟邻居的妻子约会，那破坏某个家庭，伤害某个女人，你以为自己能蒙混过关，但最后你会这样结束了，用枪对准脑袋，把脑袋炸开，从脚手架之类的地方跳下去，自杀、吃毒药、毒品等等，那陷入可怜的情况，你死了，去到魔鬼的地狱，因为你弃绝了真实的医治。我们有一个医治，哥哥他就是那医治，基督是那医治，他是唯一的医治，唯一的根基，唯一的道路。你从基督得到的东西是你从任何别的地方都得不到的。基督是这道路，不是一条道路，而是这条道路。教会是好的，我们爱教会，但教会不是道路，耶稣是道路。你不能将你的忧虑卸给教会，教会没有救恩，但只能把你指向耶稣，耶稣是唯一的救恩。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到父那里去的唯一道路是借着耶稣，唯一的安慰者，唯一知道如何顾念我们的，因为我们甚至都不能彼此顾念。不久前我在圣经中读到上面说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我想何等的话语，那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那因此在你们中间好些软弱与患病的，主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没有足够的属灵辨别力来彼此顾念，如果我们彼此都不能顾念，我们还怎么能顾念呢？我们怎么能顾念失丧者和将要死去的人呢？我们能带他们去什么医院呢？将我们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人选择洁净是什么使他们那么做的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并没有造人那么做，他造人要快乐，要有满足，要得安慰。人，神不想要他的儿女不舒服。你不会，那你们做妈妈的会在半夜起来，那即使你病得再厉害，但要是你的小孩子把被子踢掉了，那你知道小家伙可能会感冒，那你会努力挣扎着去了床边让他舒服一些的。如果你的一个亲人发烧卧病在床，那你会留在那里用布蘸凉水擦他们的脸，使他们感到舒服一些。你会为你的一个小孩子这么做的，那你会坐在那里，虽然你病了自己需要躺在床上，你仍然会坐在那里，因为你的孩子对你意义重大，他们是你的一部分，他们是你的生命。教会是神在地上的生命，他想要安慰他的教会。那如果你知道擦拭孩子额头发烧的地方，那会使孩子舒服，孩子却拒绝那么做，吐唾沫在你脸上，伸手拿一瓶威士忌什么的喝，却不要妈妈抚摸的手等等，那会怎么样呢？当我们转向别的治疗时，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样。有很多的疗法，但只有一个医治，基督是医治，是这里唯一的医治。他顾念我们，他爱我们，想要我们归向他。神那样造我们，在我们里面造了渴望得安慰的属神的东西。神给男人一位妻子来安慰他，来抚摸他。任何有一个贤妻的男人都知道，一位好的妻子那样东西，那男人若在生意或生命中有不安，可以回到家里边，那不管是什么，那没有医生呢。那在我身上也是这样，当我从海外或某个地方回来时，我处在非常的紧张不安，缺少睡眠的状态，那听到哭声，在街上看到饥饿的小孩子，哦，他们哭喊，那举止失常，那真是要了我的命。当我回家，如果妻子坐在椅子的扶手上，那拥抱我说，哦 Bill， 我明白了，你知道的。那妻子轻拍几下的意义很大，丈夫对妻子也是一样，那是神想要的样子。当我们用某个东西替代那个时，你就会用其他的女人或其他的男人来替代那个位置。你看你做的是什么？那神赐给我们朋友，我们应该是朋友，我们应该是弟兄。在患难的时候去了好朋友那里是多么的美好，说我的朋友某某事儿发生了，一个可信赖的好朋友会坐下来跟你交谈，那真是太好了，那是出于神的。就像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是出于神的，那当你忠诚的时候，但现在到了一个地步，人甚至把神给他的这个也都贬低了，这表明了人堕落的本性。首先都用酒瓶或者世界取代圣灵来给自己安慰。神赐给他一位妻子做了生命的伴侣，他却不满足一位妻子，必须找一个又一个。反过来，女人对男人也是这样，年轻人之类的也是，甚至主赐给我们的那一切安慰着。当我们到了旅程的终点，当发烧的头躺在枕头上，那就要死去时，我们的妻子只能站在那里，眼泪流在脸颊上，双眼望着神。我们的朋友可以拍我们的肩膀，跟我们握手，站在那里搓着手，因为无法再往前走了。但是 当这位安慰者就像大卫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即使是在死荫的幽谷里，人为什么饥渴呢？因为当人被造时，他被创造出来，里面有一个小地方向神居住的，要来安慰他。当他因罪使自己远离神时，那个地方就空了，那就是他渴求伸手去抓的原因。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是，恐怕我们没有做我们所能做的事儿，来告诉我们堕落的弟兄他的问题所在。青少年犯罪是因为教会的失职和家庭的失职，是这个造成的青少年犯罪。就是这个原因，嬉皮士们在街上跳上跳下，那搞出这一切的事来，因为他们想要找满足的东西。今晚让我奉主耶稣的名这么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圣灵大能的临到一样来满足人，那将改变你的生命和态度，赐给你安慰和永生。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似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妻子可以安慰你，那拍拍你，朋友可以坐下来给你建议，但只有一样东西能够除掉罪，就是主耶稣的血。什么能除我罪愆？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什么能使我得痊愈？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作家所说的，我宝贵的泉源，它使我白如雪。我没有其他的泉源，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这样的，那血洗净洁净，带来团契。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当他的圣灵来了，当他来了，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安慰者，他把将来的事先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这些事儿。什么时候？当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圣灵借着道来到，降临下来，安慰，赐下安慰。世界的毁灭临到，曾经有的一切东西正在消失，所有的盼望都没了，世界无处可站。他们喝酒、赌博、结婚、离婚，因为他们弃绝了安慰的真正根基，就是圣灵。但我们信他的人正在仰望将来的国。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里再也没有痛苦、哭喊、心痛，只有和平、喜乐、仁爱。到那日，不死将取代他的位置。卸下你的忧虑，如果你有忧虑，就把他们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别的东西把你引向永死，这个把你引向永生。人是如此的被造，想要那位安慰者，他想要一个安慰者，因为他是那么被造的。神就是这样把他拼起来的，在这里面建造房间，把他的魂、良知、视力、感官，一切都拼在一起。在这个小房间里边有东西，使他能够快乐，赐给他安慰，除掉他的疲乏和紧张。神把圣灵放在那里。哦，这是何等的画面，何等的真理。那我可怜沮丧的朋友，如果你在这里还不知道这点，我是一个见证人，这是真理。我曾是紧张不安的人，我父母双方都是爱尔兰人，那他们紧张而且酗酒，我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实际上是我生来就成了一个反叛的人。是的，我本来会成为一个可怕的人，几乎是半个杂交的人，但发生了什么？我找到了一样的东西，那占据了我里面那个小房间，是我出人意料的平安。我已经出死入生了，从黑暗进入了光明。哦，我永远不能够否认这一点，那是我的生命，它是一切。当时我站在那边的医院里边，在我大概33年的时空里，那是我最接近向撒旦投降的时候。 我的小女儿沙伦玫瑰，那在医院快死了。我站在那里，医生甚至不知道我在病房里，他不肯让我进去，因为沙伦得了脑膜炎。他说，比尔，你会把脑膜炎传给小比利的，不要进去。我说，医生，那他让我坐下，告诉护士说去拿些药给他吃。他出来拿了一个这么高的杯子来说，布兰迪，请服用这个。我说，先放下这吧。那我看着他，那直到他出了病房，那我穿过大厅去了地下室，那我还在躺在那里，躺在那里，苍蝇落在他的眼睛上，那一块蚊帐盖在他脸上，那他把蚊帐踢掉了。我看着小家伙的妈妈躺在太平间，那他的哥哥比利在医院里，那病得很重。我父亲几个星期前刚死在我的怀里，我弟弟当场被撞死了。那当时我只是个年轻的传道人。那我看着他，我说，沙伦宝贝儿，这是爸爸，你认得我吗？我知道他认得我，他看起来想要跟我挥手再见。他的眼睛都已经变得斜视了，他遭受着很大的痛苦。我看到那双蓝色的眼睛在斜视着。那后来我又看到，我跪下来说，神哪，他的妈妈躺在太平间，我们明天上午要埋葬他，主要不要取去我的孩子，让我抚养他，他太甜美了，主不要取去他。就在那时候，好像有一块黑布展开垂了下来，切断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他了。那你还是要把他取走了。我站起来，只是撒旦来到我身边说，你还要侍奉他吗？你在这里只是个男孩子，那你是说你做了什么呢？站在你所能去到的各个角落，进食直到你变得虚弱，无法爬上电线杆来做你的工作，你所做的不就是传道、哭喊、祷告吗？从神出来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整个画面，但是愿意那么做吗？不，他不肯那么做。他任凭你女儿死去，那你还要转过来侍奉他吗？那个时刻我几乎叫，那当时我的腿再也支撑不住了，我靠在床上，我说，沙伦，你认得爸爸？我听见他像是喘气的看着我，知道他快死了。我想就一句话，神甚至都不说，他只是看着，他自己的思想就会改变整个画面，脑膜炎就会离开沙伦，沙伦就会痊愈，就一句话，他却不愿说。撒旦说，你还要继续侍奉他吗？我想我要去哪里呢？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归从谁呢？我的盼望在哪里呢？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说，几年前我就在这里，我知道我爱他。我走到床边，把手按在沙伦的脑袋上，说，亲爱的，神把你赐下，神又把你取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即使你杀了我，我仍然要相信你。亲爱的先生，我说，亲爱的，再过小时我要把你抱去，放在宾馆太平间的妈妈的怀抱里，即使你杀了我，我也没有任何可以再归从的东西。这是我所找到的唯一的盼望，这是唯一的根基，这是我曾拥有的唯一的安慰者。如果不去他那里，我又能去哪里找到安慰呢？当我这么说时，天使来把沙伦带走了，我几乎要崩溃了。但有一件事发生了，他是我的安慰者，他临到了我，他顾念我。我日复一日的去了坟墓那里来尽义务，那每天去那里哀悼一会儿，并且祷告。周参员是我的浸信会教会的一个成员。都走在路上时，艾瑟先生上来，他看见了我，他站住跑过来拥抱我。我穿着靴子，当时是三千年洪水之后，我走在路上，双手背在身后。艾瑟先生站住向我跑过来说，比利，我想问你一件事，孩子。他是个老人，现在仍然活着，那年纪很大了。那我说，什么事儿，艾瑟先生？他说，我听过你传道，我听过你讲话，你怎么高举基督，述说有关他的那一切的事。他让你爸爸因一剂过量的药物致死，死在你怀里。那医生害死了他，医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给了他半格令的施德林，害死了他。那他死在我怀里，看着我的脸。两三天后，我看着一位亲爱的基督徒，我的弟媳妇儿，那我弟弟的妻子死了。我看见他起来，看着停在树上的知更鸟，唱着在河边岸有一土地，那里我的妻子死了。我握住他的手，他说，Bill， 你谈论了他，传讲了他，但你不知道离开今生去到彼岸是何等的荣耀。我看见主所行的这一切的事。奈瑟先生说，他取去了你的一切，现在他对你意味着什么呢？我说，你是我的安慰源头，与我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之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归。哦，他说那对你意味着那个吗？我说的对我意味着那个。我去到埋葬了我妻子的山坡，在那里坐了一会儿，那似乎有只鸽子出来唱歌或咕咕的叫。夜晚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想到他，想到孩子躺在了怀里，似乎有微风从松树中间刮过去，唱着在河彼岸有一土地，我们称它为永恒美地，可完全的信心方可到那地。我们一个一个进去，一起享受永生同欢喜。当他们敲响金铃时，为我为你。当我妻子死的时候，我吻别的，他说，比尔，不要独身一人，去找某个被神的灵充满的好女孩抚养我的孩子们。他不知道第二天孩子要死了。他说，那天早上我会见到你。他说，我说你站在门的东边，当你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天国所有的儿女进来，就开始喊叫，比尔，比尔，尽可能大声的喊，我会带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与你相会，那是我跟他最后的约定。靠着神的帮助，我仍要将我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得着圣灵的安慰。有一天我要实现那个约定，在那里与他相会。靠着神的恩典，我要留在战场上传道，直到我全部的生命为神的国耗尽。哦，要将你们的忧虑卸给神，他顾念你们，现在他顾念你们。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他顾念我们，那就让我们祈求一会儿。是的，主在地上时，他顾念那长大麻风的，那长大麻风的就坐在那里。你们见过长大麻风的吗？哦，我见过许多，满身是白色的麻风，我与他们拥抱过。那样子像从内到外长出来的疮，他们坐在街上的污泥和脏土中，谁也不愿意碰他们。他们极其的低微，人都害怕从他们身边经过。他是个被遗弃的人，城市、社会、教会、社区、城里各个社区都把他们赶出来，没人想跟他们来往。如果你想帮忙，就给他扔一块面包在污泥中，让他自己去拿，人们不想靠近他。但耶稣顾念他，他走下去跟他坐在一起。我能看见主按手在他身上，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哦，主顾念他。当没有别人顾念他时，主顾念他。当没有人顾念你时，他仍然顾念你。有个瞎眼的老乞丐，他的袖子都破了，满脸都是胡子，没有东西吃。有一天他坐在城门旁乞讨，神的儿子在去哥哥他的路上，要因世人的罪担在他身上而钉十字架，但是一个人叫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一个有那种才干的人，一个人，总统、市长、州长、警察局里的员，会被那样的一个人停下来吗？你很难找得到。但耶稣顾念，瞎子把忧虑卸给他，他顾念，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让我能恢复视力。主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主顾念他。有一次，一个不道德的妇人去向酒鬼或妓女，这太不道德了，甚至城里的妇女都不愿接触他。他是个被弃绝的人，他出来打水不得不等到中午，他不能跟正派的妇女一起来，没有人愿意跟他有关系。他结了婚，有好几个丈夫，当时正跟人同居，没有人顾念他，他们太僵硬刻板了，没有人顾念他。 但耶稣却如此的顾念他，甚至说出了他心里的秘密，赦免了他一切的罪，把要东西放在他心里的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瞧，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时的伟大。他不是那种爱摆架子的人，他是神对人的恩典，他是神的爱在肉身的表达。不管你多么渺小或无关紧要，他顾念你。不道德的人、酒鬼、酗酒的，不管是什么，我想到芝加哥的罗塞拉克里菲斯，他的书就要出版了，他来到了聚会中，他太污秽了，甚至禁酒协会都放弃了他。芝加哥大约六或八所著名医院把他的名字从册子上勾掉了，说永远不要回来了。他是如此的下流，他唯一剩下的东西就是他妈妈给他的大衣，他把大衣里面割开，把酒瓶放在里面。他就是那样一个酗酒的，他夜里醉倒在水沟里边，没有冻死。一个年轻的女人，聪明，受过教育，一个可怜的巫婆，在我们举行聚会的印第安纳州，他坐在楼上，似乎没有人顾念他。如果他们知道他是谁的话，就会离他远远的。但耶稣顾念，那他带我过去，说坐在那边的那个妇人名叫罗塞拉克里菲斯，他是个酗酒的，禁酒协会就放弃了他，不能再为了做什么的，一切希望都没有了。但他信靠主，如此说，从这一刻起不再喝酒了。如今他成了一个甜美可爱的基督徒，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一间酒馆到另一间酒馆，从一所监狱到另一所监狱，传福音，拯救那些酗酒的。耶稣顾念你，所以将你的忧虑卸给他。你落在患难中，他顾念你；你失去亲人时，他顾念你。他顾念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一天，耶稣在路上太疲惫了，几乎走不动了。从城里来了一队人，一支送葬的队伍。一位母亲发疯似的把手举向空中，捶胸顿足。哦，耶和华，你为什么取走他呢？他是我的独生子。耶稣疲惫不堪，但他顾念那个可怜伤心的妇人。他走到抬棺材的人那里，摸了棺材，按说小子起来。为什么？因为他顾念，他能明白那种事儿。我们从他的生命中知道他顾念。今晚我们的问题是，你顾念吗？他顾念，但现在你顾念吗？如果你不顾念，他就帮不了你。但如果你足够的顾念，或足够在意自己，我听到人们这种疯狂的论断，我不在意我的结果如何。哦，我肯定在意我的结局会如何，我肯定在意的，我在意。我相信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在意的。我想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知道主爱我，没有别人能那样爱我。他顾念你，不管你多么渺小，多么无关紧要，多么贫穷，多么冷淡，试过多少次又失败了，他仍然顾念。他的爱仍然敲你的心门。难道我们对此毫不领情吗？那某一天在这里，那我刚告诉了你们，我希望这没有从你头上越过去，我希望它没有轻易的过去，希望你记住了这些话。万物都到了尽头，文明到了尽头，民主到了尽头，万物都到了尽头，这国家已经成了蜂窝状，随时都可能被炸得粉碎。哦，其他的国家，世界到了尽头，因为每个必死之物都必会死亡，好像不死的可以取代。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到了尽头，没有别的根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现在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顾念，除了耶稣。他是真的顾念。你是否足够顾念自己的生命，将它交给主，爱他，去到街上，去到老板那里，去到邻居那里，带这个甜美温柔的灵去到任何的地方。你是否与世界上的事分别，过着这样一个和平甜美的生活，让其他人在你里面看见耶稣， 你没有感觉到你欠主了吗？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惠。那么这些里的人昨晚我出去是一个妇人站在门口，我希望他今晚在这儿。当我经过时，他抱着一个婴儿站在那儿，孩子在哭，他不是基督徒，但他不想让信息受到打扰，那所以抱孩子悄悄地出去了。那当我出门时，他说：“哦，我多么想听到那场信息的结尾。”有声音对我说：“这不是巧合，这是出于神。”我说：“女士，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先生，我希望以后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模样可爱的母亲手里抱着一个小婴儿。我说：“主就在这里，不要推迟太久了。”我们一起在那里低头祷告，我求神接受他的婚。最后当我祷告完了，他说阿们，他开始擦掉眼泪。为什么？他表明了当他想要信息时，即使他没有得到的信息，可能他让别人在这里得到了，他想要别人得到的信息。发生了什么？神顾念他，所以神让他站在那里，刚好在他能接受的地方。这就是了，神在顾念，他知道如何让事情来效力。我们有足够的感激吗？那这样我想起一个故事，发生在附近某座城市的一件事。几年前，一位母亲送女儿去读大学，那女儿的名字叫玛利亚。女孩离开家时是个很好的女孩，她妈妈在洗衣板上洗衣服等等，赚钱供她上大学。那一天她回家探亲，她在学校里跟一群混杂的人搅和在一起。那她跟一个非常世俗不敬钱的不信神的女孩子交了朋友。那当你离开去跟那种东西搅和在一起时，那就太糟糕了，与世界上的事分别出来，别想着要更好，试图表现出你变得更好了，不要用罪沾染你的衣服，不要与别人的罪有份。如果你想对人说一句鼓励的话呢，没问题，但不需要跟猪一起去打滚，你要远离那种东西。是的，玛利亚跟这女孩在一起变得粗俗了。在她回家时，火车停靠在站台，女孩坐在窗户旁往外看，那外面有个老妇人，那满脸都是伤疤，那脖子的往里缩，双手那样皮包骨头，全心的观看着，等候某个人下火车。那这女孩跟玛利亚在一起，她说：“玛利亚，看看那个丑八怪老太婆，她是不是太难看了？”那是玛利亚的妈妈。那玛利亚因为她朋友的感觉，那就说是的，他是很丑。那他们下了车，玛利亚下了站台，他妈妈跑上来说：“亲爱的，我真高兴见到你。”玛利亚转过来背对着妈妈，那说：“我不认识你。”然后准备走开，那刚好有一位列车长站在那里，他跳上岗亭说：“等一下。”这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他说：“你这可怜的孩子，你怎么能因为跟你在一起的那个新潮女孩就转头背对着自己的妈妈呢？玛利亚，你不感到羞耻吗？”他说：“我刚好知道这件事。”年轻的女人听见列车长对发出那种评论的女孩说：“那是她妈妈。”玛利亚永远看不到那个日子，才不及了妈妈一半漂亮。她妈妈年轻时我就认识的，他幸福的结婚了，生了这个小婴儿玛利亚。他住在楼上，把窗户打开让微风能够吹到摇篮。他下楼洗衣服，把衣服挂在后院里，房子着火了，那他还不知道。那房子那着的到处都是火焰，邻居在奔跑。当玛利亚的妈妈明白过来时，他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楼上。”消防员说这种房子的火势已经失去控制了，没办法进去了。但他怎么办呢？他扯掉了身上的围裙，那围裙因为洗衣服被水打湿了，他那围裙包住脸冲进火焰里。那警察想阻止他，他飞快地跑上楼。为什么？他可爱的孩子躺在那里，他抱起孩子心想：湿衣服保护了我，那现在如果我抱着冲过去，那些火焰就会把他烧焦的。那所以他用自己的湿衣服包住了孩子，抱在怀里冲出了大火。那火焰烧焦了他脸上的肉， 他说那就是他丑陋的原因。他丑陋是你可以漂亮，难道你想转过身背对你做出此牺牲的母亲吗？玛利亚羞愧地低下了头。我想我们也该是这样的。这福音，我们拥有的这位安慰者，世人所称作狂热的圣灵，人们想说他们是圣滚轮，你不感到羞耻吗？耶稣在那边十字架上献祭，使我们能得到这安慰，你把这个当作可耻吗？那你要用它跟世界的安慰、邻居的名声交换吗？断乎不可。愿我们将我们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愿我们尽我们里面的一切来爱他，珍惜他。哦，门徒回来欢喜快乐，因为他们被算作配为主的名受辱。今晚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你可以说我头脑不正常，你可以叫我圣滚轮，我不在乎。我的信心会教会说我失去了理智，说我会成为一个圣滚轮的。我爸爸妈妈把我从他们的家里边赶出去，我胳膊下去夹着一个纸袋，一些衣服装在下面，一件衬衫，一件换洗的内衣，几双袜子，我就只有这些。我自己的家人说，你要是带着这个东西来就不是我的孩子。我去了西阿尔巴尼，不知道我去哪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弟兄，在我孩子临死的时候，魔鬼去到我那里，许多时候那种情况来临，但我知道救恩在哪里。我不能否认，虽然那可以要我的命，但我不能否认，我已经借着神恩典出死入生了。我的忧虑都卸给了神，因为他顾念我，他也顾念你。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想知道，如果你从未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可能卸下了一些，但有点害怕卸掉一切的忧虑。那像一个边界的信徒，就像希伯来书第十章那样。希伯来书那第六章，那经上说，因为我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轻看恩典的圣灵。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因为我们接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因为我们知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趁着还有怜悯，趁着全员还有怜悯，全员还有空处。当你们祷告时，我想告诉你们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提到了什么？曾经蒙了光照，却从不能够完全的认识，好像边界的信徒，似乎是在创世纪十四章，出埃及记十四章，以色列上到应许之地，尝了来自应许之地的葡萄，却像懦夫一样害怕的回来。那时候我们不能过去，敌人太强大了。边界的信徒，那人们去了教会说，真是太好了，却从不把手放上去，从不愿意匍匐在祭坛上说，神的用圣灵充满我，让我成为你的一个孩子。边界，我们不要那样，让我们做真正的基督徒，让这个教会火热起来，让祷告一直进行，全城各处都有聚会，那工人们不用别人告诉他们，他们就愿意为神的国一直做工。让在这里被代表的其他教会，让其他的成员带着那个经历回到教会，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他是安慰者。如果今晚有这样的一个人在神面前诚实的承认，你没有我的平安，你本可以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想要卸掉，你试过了，你在上面绊倒了，但你从未去到一个地步真正完全的将自己降服于神。那你想要这么做的话，你愿意说，伯拉罕弟兄，当我举手时请在祷告里纪念我们。你愿意现在举手说，伯拉罕弟兄，请在祷告里纪念我们。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你这里的女士的后面的那位，那神祝福你，他看见你的手举了起来。主祝福你女士，神赐福这前面的你姐妹，神赐福后面的你我的弟兄，他顾念你。那么过去曾唱一首短歌，他顾念你， 他顾念你，或光明或阴影，神顾念你。那你们记得我第一次来亚利桑那的时候，你们用那首歌向我唱再见。那一个来自加西亚弟兄教会的西班牙人小唱诗班，当我们聚集在加利福尼亚时，我沿着队列走，人们哭着互相的挥手。那许多人是爸爸妈妈，今晚他们有很多已经去了曼子那边了，但神仍然顾念你，他将继续顾念。当别的东西都不能顾念时，他必顾念。你现在爱他，想要他顾念你，想要在意他，那请举手说：巴兰弟兄，请在祷告里纪念我，我今晚有一个需要，我不能伏在祭坛上。那只要走出来，把忧虑卸给主，说主啊，那我是个抽烟的，神祝福你弟兄，我是个酒鬼，我是个说谎的，我就无法停止开玩笑说肮脏的笑话，我就无法停止喝酒喝社交的酒。那我跟一群人来往，我想远离那一切。我是一个总是看邪恶的东西的人，那街上满了污秽的那男人女人，那我想要远离那种的东西。神的，你让我今晚能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你好吗？你愿意举手说：巴兰弟兄为我祷告，我现在放弃一切，放在祭坛上，我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主。那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人吗？神祝福坐在这里举着手的年轻人，穿红色运动衫的年轻人，孩童必引导他们。那经文真是对的。那各处还有想举手说为我祷告的人吗？神祝福你坐在这里的年轻的西班牙的男孩。那还有别人吗？神赐福那里的那女士，我看见你的手，先生，我看见你的手。那后面年轻的西班牙人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我看见了，神看见你的手，他知道你的感情。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弟兄，很好。还有别人要说，波兰弟兄，请纪念我吗？神祝福后面的你小男孩，神祝福你姐妹，你还有坐在这里的小女孩。那后面的，我看见了你的手，那个把手举在空中的高大强壮的男子，神祝福坐在这里的年轻人，这是年富力强的手，低头坐在这里。哦，何等的时刻，正在做出决定，我能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主吗？那似乎很奇怪的，神祝福这里上了年纪的夫妇，在这里我把忧虑卸给主。那是的，只要放弃一切，我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我相信神祝福你后面年轻的女士，那位西班牙女孩，那个年轻人，那位年轻的女士，是的，神祝福你，很好。那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别人吗？那记住，你正在做出自己的决定。哦，那神祝福这个小男孩，那神祝福这里这个年轻的妇人。那你在祷告，我只想说一件事，那最甜美的一幕，若是还有明天，那里有个大约四岁的传道人正看着我。那记住，最近一两个晚上我还没有在教会里边显露变名的灵，我想要先讲别的东西。那我心里带着见证坐在这里，我知道几年前得了一阵儿，那所有这些的事，但我想要先做首要的事，让我们得到我们的魂，好来信靠神，把一切放在祭坛上，说出神的我在这里。主竟为我流血舍身的梦，宣称与主亲近真实羔羊，我来。我现在想知道，那现在有很多人举了手，那个教会里有一些甜美的事，那它是圣徒一次又一次聚集祷告的地方，是事工从讲台传讲的地方，那教会有些可爱的东西。那今天的世界满了人，在一个教会里边举行布道会有点难，那人们站的都抽筋了。我宝贵的弟兄姐妹，大约12年前，我作为一个年轻传道人来到你们这里开始事工，那么很多人仍然在这里，我看见沃尔多罗普太太在这里， 他得了心脏的癌症，被抬进来，在担架上死了。那里是几年前的事了，圣灵让他又活了过来。他的医生做见证，没有这事的记录。其他坐在这里的人，那朋友们，这被证实了，神爱你们。今晚你愿意到这里来吗？你们举手的人，本来想要的是你的忧虑卸给主，你愿意来这里让我跟你一起祷告吗？那来吧，站起来。那你们还不知道基督是你们救赎的人，那或你们知道基督，但你们有一些习惯什么的无法摆脱，你们愿意来这里吗？那不要感到羞耻。你说我举了手，伯南弟兄，那你肯定愿意上到这里来说，我公开承认我需要基督，我想来站在这里。主说，你若在人的面前把我当作可耻的，我要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把你当作可耻的。但你若在人面前认我，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认你。现在你愿意走上来，沿着过道下来吗？下到这里来，站在这儿。那一个年轻的妇人来了，也许我想是个中国的妇人，那下来做公开的承认，她需要基督。神祝福你，姐妹。那就在那里，等一下我会跟你一起。现在我们唱歌时还有人上来吗？神祝福你，先生。
何等稳如此深。
那如果你想要把忧虑卸给主，那就上来把自己卸在主的祭坛上。
的呼唤，
那只要站起来，下来走在这里。那我们要站在这里跟你一起祷告，跟你按手。
他在天上等待，等待俯瞰，观看
主在等候什么？等候看你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意思。上来吧，上来。你是那个意思吗？你肯定是那个意思。
回家，回家。
神赐福你，神赐福你，年轻人。
疲乏困倦者回家，何等恳切此生耶稣在呼唤。
今晚你有一个忧虑不能摆脱，想把它卸给主吗？下来吧。
呼唤罪人归家，归家，归家，疲乏困倦者归家。
巴兰弟兄离开讲台，在祈坛上跟人一起祷告。另一位弟兄继续上，何等温柔此生，鼓励其他人上来。
The call that you're receiving tonight is not from the church, not from Brother Branham, from no man but from the Lord. He says, come unto me, all ye that are weary and heavy la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Let's sing it once more. If there are others that would come, will you come as we sing? Come home, come home. Notice the message of the last verse of this grand old hymn. Oh, for the wonderful love he has promised. Promised for you and for me. Though we have sinned, he has mercy and pardon. Pardon for you and for me. Let's sing that verse. Friend, will you heed it? The Lord loves you. He offers you pardon tonight, forgiveness of sin, deliverance from the powers of evil. Let's sing the chorus, and will you come? Will you rise from your seat and come as we sing? Oh, for the wonderful love he has promised, a promise for you and for me.
虽然我们你现在愿不愿意走过来跪在周围祷告，你们还没有得到满足的人，只要在你所站的地方，你不愿意上来吗？上来吧，俯瞰你也看我回家。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弟兄，回家。 疲乏困倦着归家。伯南弟兄又离开讲台，在祭坛上跟人一起祷告。弟兄继续跟会众唱《何等温柔此生》，对他们说话。
Pleading for you and for me. Why should we linger and heed not his mercies? Mercies for you and for me.
Amen. 回家。 这里有谁还没有领受圣灵，还从未被神的灵充满的，不确定自己所站的立场的，请举手说。伯拉兰弟兄，我还没有领受圣灵。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如果你还没有，请举手。那你想来跪在这里？ 让我们为你祷告，领受圣灵吗？那在我们唱歌的时候，请上来吧。回家，回家，疲乏困倦着归家，何等恳切此生，耶稣。 在呼唤，呼唤，哦，罪人回家。耶稣恳切请求。当耶稣在呼唤时，现在你是否愿意走过来？那这可能是你最后的呼召，我们不知道。 可能不是，但也可能是。你不愿意上来吗？不要在这上面冒险。如果你不确定，现在就上来。你愿意上来吗？回家。神祝福你们，弟兄姐妹。 回家，疲乏困倦着，回家。